愿神平安，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好长时间没有啊，几个人在前面一起来带领敬拜了。感谢主，我们有几位同工一起来啊，一起来啊，带领我们敬拜。那今天我们会啊继续讲马太福音啊第八章。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都已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救主基督。那我们得认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想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对耶稣啊到底认识有多深？那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刚才一首诗歌哈，唯有耶稣。那这里面也却提到了好几项，他啊做过什么事，他有什么能力？那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他到底对我们有多少影响？有多大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几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啊，盼望这个事能够从今天的经我们可以看到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主，盼望着我们每个人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啊，能够对他更加顺服，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也让我们能也盼望我们能够更加多依靠他啊，多信靠他。今天的经文在屏幕上已经打上了，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3节到第九章的啊第八节。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啊跟着看。马太福音第八章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还在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又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些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抬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太太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愿意真是一个顺服的心，请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看到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在线上的在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马太福音八章23节这里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他。在第八章前面，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和门徒们在加利利海西北角的加百农那个地方，那他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那里借着神迹彰显他神性的大能，让很多人得到神的恩典，然后他们身体心灵都得到医治。有几个例子，他在前面提到神的恩典临到那些不洁净的被人孤立的遗弃的麻风病人，那神的恩典呢临到那些被人看不起的这外邦人，还有什么神的恩典临到世上那些低微的不起眼的人，神的恩典的领导一切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那完成在加百农那个施工以后，耶稣就决定 跟门徒乘船到加利海东边那个地方，有个地方下面会告诉我们叫加达啊，加达啊，叫什么加大拉啊，到那个地方。那从地理位置来看，从加百农西边啊，就加百农是加利海的西北角到东岸的加大拉这个地方，只有大概5到6英里的地方。那段距离很啊，不是很长。一般情况之下，乘船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但是从马可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和门徒他们是在晚上乘船离开的。那他们那一段距离呢，用了差不多一个晚上才到达对岸。那中途有什么事情发生呢？8章24节这里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主耶稣跟门徒乘船的途中啊，加利海里面突然起了暴风，那暴风是如此之大，刮下的海浪将船快要给淹没了。马可福音说那个船就满了水，船快要沉下去了。假如你了解啊加利地区那边的地理情况的话，你会知道啊，那里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它的湖面啊，加利海的湖面在海拔以下大概700英尺的样子，也就200多米哈，在海拔以下，那是很大的一个凹坑。那加利海北边呢，有一座山非常有名，叫啊黑门山。那黑门山呢，是大概海拔在9000英尺以上，啊，中年都有雪。那所以说，加利湖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等有啊冷气流吹过的时候，吹到湖面的时候，常常会有啊风暴的出现。那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加利利海上的渔民，啊，彼得、安德烈兄弟两个，还有雅各跟约翰兄弟两个，说他门徒当中至少有4个人是什么？是他们是对加利利海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他们对那个海里的情况，那的气候条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一次情况好像很不一样。我们先看看啊，狂风发作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这里说他睡着了，船都快满水了，都快沉下去了，耶稣竟然在那儿睡着了。那我们知道，耶稣跟门徒们乘那种船都是不是很大的船啊，在海浪里面摇晃的时候，它非常的不稳的啊，所以也没有那个上面没有敞篷可以遮雨，所以否则的话船也不会满水哈。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竟然什么？就说你一般人在上面待着都很困难，但是呢，耶稣竟然在睡着了啊，在那儿睡着了。但是呢，这个还不仅睡着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那儿睡觉的时候还拿着枕的枕头啊，枕的枕头，所以他是在那儿啊正儿八经的，非常准备要好长哎呀睡好长时间。那怎么可能啊，在狂风这种啊大浪里面，耶稣可能睡啊可以睡着？那么我们看看。当时啊，门徒们是怎么反应的？8章25节这里说，门徒啊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很显然啊，在那狂风当中，耶稣不仅是睡着了啊，不仅是真的枕头睡觉，他睡得非常香甜。否则门徒们就不需要什么到那儿去，还要去把他叫醒，他才可以醒过来啊。他们在大声呼叫：“主啊，快救我们，我们没命了。”那在这个地方，门徒称呼耶稣为主，说明他们那个时候对主耶稣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得了一些比较深的认识啊。他们啊称呼他为主。那我们知道，在前面的时候，刚才提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那么门徒们知道他非常有能力，但是在那个时候，在狂风巨浪里面，耶稣如何可以帮助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概念。那门徒在这个地方讲，他们大声呼叫自己快没命了，他们真的没命了。刚才我们讲了，门徒里面有好几位都是什么？都是那个加利利海上长大的，他们是海上的老渔民，对不对？他们天天泡在加利海里面，所以他们对那里的情况是非常的熟悉，他们不会惧怕那里的啊情况。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变了什么？变得惊慌失措啊！他们不是说我们没法面对我们目前的困境了，他们说我们快没命了，我们也快死了，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一点？我想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哈，平时我们遇到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反应？有点难受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哎呀，我们过不下去了，我们也没法过了，我们过不了了。”我们知道你们夫妻之间有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哈？碰到困难的时候，说没法过了。 好像过不下去了，是不是？有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没有哈、啊？啊，开玩笑哈、啊，有开玩笑。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但是呢，门徒们他做对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他们想到了，先想到了主，先想到了耶稣，想到了啊，耶稣基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什么？他没有先靠自己的本事啊，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呼求主耶稣的帮助。这也是对我们的每个人的提醒。那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惧怕的时刻。当这样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会干什么？是靠我们自己以前的经历，还是靠其他的一些啊自己的智慧？还是说，哎，我们也是像门徒第一反应的话，我们想到主耶稣。啊，在他面前来寻求帮助。我们看啊，耶稣怎么来回应门徒们？8:26，耶稣说：“你们这小信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主耶稣称呼门徒们是小信人，说他们没有完全相信他，他们没有信心。那是在前面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要乘船到对岸去。既然如此，他们当知道。他们一定会过去的，因为什么？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啊，是耶稣要他们过去。那主耶稣这儿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他这样问什么？说我在你们身边呢，你们本不应该胆怯的啊，你们有我在，你们还怕什么啊？但是他体贴什么？体贴门徒们的软弱，体贴啊门徒们的这种啊惧怕，他愿意拿着他们的惧怕，他做了一件事。是门徒们从来就没有想过的事情。耶稣从睡觉的地方起来，他斥责风和海。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那个地方讲了两个字，说停下，住下。他对风浪下了一个命令，让巨浪停下，让狂风止息。那么在这个时候，狂风巨浪有没有停下，有没有止息？有，是不是？这个地方说是风和海大大的平静了。什么叫大大的平静？是完全平静，彻底平静了。刚才还是狂风大作，巨浪翻腾，耶稣话一出口，一切都安静了。我想我们对那个大风，对啊巨浪都有常识。平时大风和海里的大浪都是怎么止息的，怎么平静的？有没有印象？风浪止息都需要一个过程的，是不是？风是慢慢的变小而止息的，巨浪是慢慢什么变小而平静的。而这里呢，飓风跟大风跟巨浪都什么在瞬间眨眼之间就完全什么平静了。这是跟耶稣在前面为人医病赶鬼是一样的，他的话一出口，他的手一摸，病马上不在，鬼马上离开了，说没有任何的中间的过程。那么门徒们看到眼前的情况有什么反应？8:27，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里讲到众人是船上的门徒们啊，船上的门徒们，门徒们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稀奇，他们很吃惊，他们非常感叹的说：“这是谁呢？这什么人？连风和海都听他的指挥。”那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们不仅仅是什么惊讶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大大的惧怕，非常的惧怕。门徒们在前面怕什么？他们在前面是怕狂风，怕巨浪，而在这里呢，他们怕什么？他们怕是眼前这个人，他竟而眼前这个耶稣竟然可以什么？可以指挥风浪，风浪竟然可以听他的指挥，听他的吩咐，这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所以他们啊，是被主耶稣的能力，被他的能力所震撼了。被他的啊这种威力啊这种大能所震撼，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深深的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畏啊，对耶稣呢有了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改变大自然啊，他因为什么？他就是主啊，他就是神，他亲自掌管宇宙万物，万物都听他指挥。那哥罗西书1章也告诉我们，万物都是靠他造的啊，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也相信了神啊，相信了主耶稣是这样一位神，有这样一位神天天在我们身边 你想看我们还需要怕什么，我们需要 还需要担心什么。接下来主耶稣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来彰显他的大能啊，就是他可以制服魔鬼，让魔鬼伏在他的脚前啊。在八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说耶稣既渡过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着从坟茔里出来迎接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那主耶稣和门徒们来到了加利海的东边加大拉这个地方。那这里什么，这是我们前面讲，他是从啊，他们是从前天啊，昨天晚上从啊城才从西边，从西北边过来的。从时间上看，等到他们到了东二的时候，已经是至少是早上了。怎么知道呢？因为下面经会告诉我们，放猪的人都已经开始放猪了啊！放猪人是不会在黑灯瞎火晚上放猪的。马太啊，在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和门徒们来到了那个地方叫加大拉。那么在马可福音呢，马可叫那个地方叫格拉森啊，显然那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那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可以叫那个城市的名字，也可以说那个城市所在那个地区啊。那在这里他们遇见两个人，什么人？这里说两个被鬼附的人。那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啊被鬼附人，是不是有矛盾？答案是否定的啊。经常里啊，圣经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后面啊第二十章那里提到，有一啊等耶稣他们啊在门徒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有什么？有两个什么？有两个瞎子，两个瞎子在那呼求耶稣的怜悯。而马可福音呢，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瞎子在那里来啊呼求耶稣，求他的医治。那显然是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什么？是那两个人当中主动讲话那个人，那个带头的人。那这里说的被鬼附的情况也是类似的。那作者马太呢是说有两个被鬼附人。而马可呢说只是提到那个主要讲话那个人。那个马可还告诉我们啊，那个被鬼附人呢有个名字哈，他身上的鬼有个名字叫群。群是什么意思呢？群是罗马军队他们编制里面用的一个单位。它里面有大概3000到6000人。显然那两个人呢是被众多的五鬼附身。我想被一个鬼附身就已经是很悲惨了。何况被啊那么多的鬼附身，可想那两个人的情况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那平时两个人他们住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住在坟墓里面啊，说是他们极其凶残。显然这两个人身上啊是因为魔鬼的缘故，他们有很大的力气。那么当然魔鬼说啊在人上彰显的力气都是破坏性的啊，都会对人造成极大的伤害。那马可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呢，有人曾经啊把这两个被鬼附人呢用铁链子脚镣子把他捆住，但是呢这两个人把脚镣弄碎，把那个铁链弄断，他们还常常什么用石头砍自己啊，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那两个人呢对周围的人造成很大的啊威胁，所以没有人敢从啊附近经过。那从马太啊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两个被鬼附人是处于一个极其悲惨的境况里面啊，他们过了一个非常凄惨的生活。那么我们再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人可以被鬼附？什么样人能够被鬼附？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呢，我们信主人是不可能被鬼附身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已经信主人啊，是不会被鬼附的。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呢，我们有什么？有圣灵内住，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说魔鬼邪灵是不可能啊靠近我们的。所以我们信主人不需要担心啊，不需要担心我是不是会被鬼附，被邪灵附身啊。我们信主人呢不会的，但是呢会不会受到魔鬼邪灵的搅扰和迷惑？当然会。魔鬼什么？会搅扰我们，会迷惑我们，会让我们灰心，会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所以每个信主人我们都需要什么？需要警醒啊，不要被魔鬼诱惑啊，不要中了他的诡计。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地方啊，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导，一个提醒。保罗提醒我们要穿好什么？神给我们已经预备好的全副的军装，去对付我们每天啊各 各样的属灵征战。那我们看马太福音这里，这两个啊被鬼妇人见了耶稣以后的反应是什么？马太福音8:29，他们还在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到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是谁在讲话？是诡计的那两个人在讲话，是不是？换句话说，那两个人不是在讲人话，是在讲鬼话，是鬼借着他们在说话。那一群鬼称呼耶稣什么？他们称耶稣为神的儿子。我想在世上有很多人还不认识耶稣，但是鬼、魔鬼、鬼知道耶稣的身份，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虽然是魔鬼认识他，他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那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啊，魔鬼承认也相信有独一的神，但是呢，他们在神面前是战兢的，是恐惧的啊，他们将会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在马太福音这里，这两个啊，这个魔鬼啊，问了耶稣两个问题，他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时候还没到，你就来让我们受苦吗？”显然魔鬼很清楚，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的结局，他们知道以后自己的结局是什么，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耶稣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所以他们这样问耶稣，他说：“难道你要提前让我们受苦吗？难道提前让我们到那个地狱里面去？”那最后魔鬼的结果会是什么？马太福音8:30-31，这里说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在很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那说明这是一个外邦人啊，基本上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啊，他们不会跟猪打交道。显然的啊，五鬼呢不想提前受到惩罚，他们不想提前受苦，就向耶稣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他们请耶稣把他们赶到猪群里去。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啊？非常奇怪，是不是？他们很清楚他们一定会被从那两个人身上赶出去的啊，所以他们想要找一个栖身的地方。耶稣有没有答应他们？马太福音8:32这里说，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忽然啊，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扑在海里淹死了。所以说答应了五鬼的请求，就命令他们离开那两个人，是吗？结果什么？大群的五鬼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进了猪群。一共有多少猪？马太福音啊没有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给我们说了有多少，大概有2000头猪。那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啊，多得不可想象。那在小的时候，我跟一些人曾经在一起放过猪啊，当时我们放那个猪群大概只有100头左右。100头猪就需要好几个人看着啊，几个人要看着赶了一群猪的话，到处找东西给他们吃。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啊，2000头猪在一起啊，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啊。所以鬼被赶进了猪群以后，有什么事发生？他们全部什么？全部闯下山崖，跳入海里，集体自杀了。上面讲过，加利海拔很低，都是四边都是山丘，说底下非常低啊。正在那群猪正在吃屎，结果突然全部的闯下那个啊，闯下山崖，到了连加利海里面啊，全部淹死。你想看2头猪，在一下子就不见了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放猪人都是给别人放猪的，他们见了这种情况会怎么反应？马太福音8:33这里说，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些事和被鬼妇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啊，看见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放猪人马上逃跑，肯定吓坏了，把所发生的事情，把发生在被鬼妇人身上的事情都告诉了其他人。这里讲什么？被鬼附的所遭遇的，被鬼附的遭遇什么？是他们身上的鬼被赶走，对不对？放猪人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两个被鬼附人，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城里人怎么回应的？听了以后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8:34，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热烈欢迎耶稣进城，是不是这样的？ 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是吧？祭戒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和尚人出来不是来欢迎耶稣进城的，所以他们见了耶稣以后央求耶稣离开。什么意思？央求啊，是哀求啊，恳求，苦苦的哀求，麻烦你赶快离开我们吧。这是什么样的反应？什么原因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马可福音会给我们给我们多一点线索。马可福音第五章14-17节，那里这样记载：马可福音第五章十四节，放逐了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儿都告诉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里讲放猪的人呢，报告以后，有一些人先到了耶稣那里去观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看到什么了？他们看到他们以前也没有料想到的事情。那个被鬼附人两个人是什么？在那儿坐着，穿上衣服，说明什么？说明被鬼附人之前，他们在人面前是不会坐着的，也是不会穿衣服的。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被鬼附人变成了正常的人一样。不仅如此呢，马可福音的经文这里还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心里明白过来是什么意思？他们可以正常的思维了，可以跟人对话了。所以这两个人是完全什么？完全恢复了正常。按道理这些人见到这种情况以后应该有什么反应？应该欢呼，对不对？应该非常替那个被鬼附人非常高兴，他们终于脱离了那个凄惨的生活，终于被释放了，他们也不会以后也不会有危险了，也不需要惧怕这两个人了。但是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看到眼前的事情就害怕。他们怕什么？他们怕耶稣竟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制服群鬼，竟然可以让这两个人的话呢可以恢复正常。所以按道理他们见到耶稣的大能，他们应当是对耶稣感到敬畏，他们应当是欢迎他的到来，但是他们没有。马太福音8:34这里说，合成的人来以后都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全城的人知道了发生在被鬼附人身上的事情后，他们不但不欢迎耶稣进城，而是来请他离开他们的地方。你说这些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不欢迎耶稣的到来，什么道理？有人说，他是把别人的猪给淹死了，2000头猪都死了，对他们造成太大的损失了，是这个原因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前面经文告诉我们，来见到耶稣的人非常惧怕。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惧怕的？他们是看到那两个被鬼附的人变得正常以后才惧怕的。那两个人竟然好了，他们发现耶稣的能力竟然如此之大，可以制服魔鬼，借着一大群猪闯下山崖，让众人可以看到那些鬼真的离开了那两个人，让那些人明白耶稣的能力是超过那些魔鬼。但是呢，面对这样一个可以制服魔鬼的耶稣，一个可以改变人生命的耶稣，众人竟然不愿意接纳他，到底什么原因？很简单，那些人呢什么？是担心耶稣的到来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形态。换句话说，他们不想让耶稣来影响他们的生活，不想让耶稣来打破他们生活的现状，他们想要保持自己目前的样子。他们在罪的里面，他们眷恋自己被目前的情况，被罪捆绑的生活，不愿意让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去。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今天世上有很多人都在罪的捆绑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在沉迷于贪婪淫乱的生活，他们不愿意从罪里面出来，不愿意接受福音，不愿意被神来改变，给他们带来自由。所以耶稣他可以改变大自然，大自然可以听从他的吩咐，他可以制服魔鬼，让魔鬼伏在他的权下。 这都彰显他的大能，表明耶稣呢就是那位神。我们要再看下面一节，他做了下面一些事情啊，更是表明只有神才可能做到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到啊，来到自己的城。所以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就是渡过加利利海，从加利利海的东边格拉森那个地方又回到哪里啊？回到西班牙的加百农啊。那我们知道在前面也讲过，加百农呢是耶稣在世上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的大本营，他把那个地方当成啊自己的城。马太福音九章第二节，有人用褥子抬这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人用褥子将一个摊子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有四个人抬一个摊子，把摊子抬到耶稣的跟前。当时耶稣在一个屋子里面，屋子里外全部是人，没法进去，所以四个人呢把这个摊子抬到房子顶上，从房子顶上把他垂到耶稣的面前的。那马太福音这里说他们啊，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啊，他们是抬摊子的这些人。这里告诉我们，信心什么是可以看见的啊，看见那几个人信心啊，他们所凭着信心所行的，主耶稣知道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就对摊子讲了一句话。这句话的话也就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困惑，他说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几个人本来他抬摊子来是干什么呢？是让耶稣治病的，是不是？是要让耶稣治摊子的。但是呢，他对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说明什么？一方面这个摊子是有罪的，神怜悯他，把他的罪给赦免了。另一方面说明这个摊子他的病跟他的罪有直接关系。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主耶稣啊，这里在这里呢称呼这个摊子是小子，小子是儿子的意思，他这样称呼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表示啊他对他的关怀啊。那么他在这说请他放心，让摊子放心，说明什么？摊子被抬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放心的？不是的哈，他心里面是担忧的，他心里面不确定，他担忧什么？他担忧他的罪不会被赦免，否则耶稣就不会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被赦免了。神的儿子耶稣怜悯他，他愿意怜悯这个摊子，他用安慰的口气告诉他，不需要担心，你的罪被赦免了。他这样讲，身边人怎么反应？是来告诉我们第三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当时啊，有几个文士在场，实际上耶稣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会有一群文士啊，法利赛人跟着，他们跟着不是来学习的，而是常常什么来质问他，来挑战他的，这里是啊不例外。这一次他们还没有开口，只是在心里面议论，说这个人在讲健忘的话。什么是健忘的话？是亵渎神的话。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只有神才有这样讲话的权柄。他们的观念对还是不对？他们观念是对的，没错，的确只有神才可以赦罪，只有神才可以讲那样的话。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在心里面还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神，对不对？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不相信他有这样的权柄。对，所以这里啊，第四节这里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啊，文士们只是心里面的议论，耶稣就知道他们在心里面在想什么。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耶稣啊自己就是神，只有神才会知道人心里面的想法意念。主耶稣在这儿问他们，你们心里面为什么怀的恶念？恶念就是邪恶念头，任何啊不信神，任何敌对神的想法都是恶念。你看主耶稣接着问了文士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件容易，哪一件事容易呢？这里说啊，那么哪一件事容易？对人来讲的话，这两件事都是非常难的，是不是？严格的讲都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从下面一些经文我们会知道，当时文士里面会心里会想， 让人起来行走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是神啊。他们会认为，在嘴巴上讲赦罪是容易的，因为什么？你可以说，没有什么证据，我们怎么知道，对不对？你说你可以赦罪，我们怎么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还没等文士们在说话，耶稣就要让他们知道，他就是有这样的权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太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嘛。但是一个转折，主耶稣对文士们讲，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我在地上就是有赦罪的权柄，我就是有权柄要赦免人的罪。那么前面提到这个瘫子呢，他的病呢是跟他的罪有关系。假如他的病可以被医治、被治好的话呢，就说明什么？耶稣的确有赦罪的能力。所以耶稣在这儿对太太讲：“起来，拿你褥子回家。”说耶稣的命令一出来，这个瘫子呢，这有什么事发生？有没有起来？第七节这怎么说？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啊！所以耶稣的命令，他的话一出口，瘫子就他没有犹豫就起来走了。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在众人面前大摇大摆的离开了，说耶稣一句话，他就起来走了。瘫子来的时候是被抬来的，被四个人抬来的，但是呢，他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人起来走了，他被彻底医治了，被彻底释放了。耶稣的医治是没有过程的啊，没有，是一个彻底的，是一个瞬间的事情。那前面呢，在前面瘫子的罪就被耶稣已经赦免了，而他起来行走是什么？是他得到赦免的一个证据，是主耶稣有权柄赦罪的一个记号。很显然，这个瘫子之前是在罪里面的，他的瘫痪与他以前犯的罪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他因为他犯了蒙恩的罪，他才导致他有这个瘫痪的疾病。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以后，罪入了世界，那么随之而来的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来到世上。那人犯罪的时候，尤其是持续不断的犯罪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身体的患病。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我们平时患病都是跟我们的罪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罪是跟我们要患的病跟我们的罪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最典型的一个是什么？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的。约翰福音第九章1-3节那里这样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里有一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他出生的时候就有病。门徒们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是谁犯罪造成的呢？是他自己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说：不是的，这两个都不是。不是瞎眼人本身，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耶稣说：神要借着这个瞎子来彰显他的作为。彰显什么作为？约翰福音9章6、第6和第7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一去回头就看见了。很显然，神要借着这个瞎子去彰显耶稣医治的大能，来彰显他自己就是神。那主耶稣每次医治人的时候都是非常特别，在这里他是往地下吐唾沫，用唾沫和泥把泥巴再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说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不需要去推敲。重点在哪里？他要借这个瞎子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他的大能。所以回到马太福音这里，主耶稣赦免了瘫子的罪，他让瘫子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让他的疾病得到彻底的医治恢复身体的自由。 完全是神的恩典啊！主耶稣有啊，主耶稣的赦罪的权柄，清楚的表明啊，他就是神啊，他就是救主。那么，众人看到眼前的一切会怎么反应？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众人看见都稀奇，都啊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啊。看到太子起来行走以后，众人都非常什么？非常惊奇，将荣耀归给神。众人将荣耀归给神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把原因讲错了，他们讲了什么原因？他们说什么？因为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啊！当时在众人眼睛里面，耶稣是谁？他是什么身份呢？在众人眼目里面，显然他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可以治病的大医生。主耶稣已经啊在前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呢，跟在身边的这一群人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明白他的真正的身份。所以在前面他已经告诉文士们啊，他要让他们明白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要让瘫子啊得到彻底的赦免和医治。所以耶稣的确是一个人，但是呢，他是神道变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啊，是救主。所以耶稣是主，他是什么样的主？所以他可以改变大自然，风浪都可以听从他的吩咐。他可以制服魔鬼，魔鬼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他可以赦免人的罪，让人从自由啊，从罪里面，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让他们得到彻底的自由。所以我们信靠的耶稣呢，是这样的一位主，有这样的一位主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啊，天天在我们的身边。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想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惧怕什么？我们还担忧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段话语啊赐给我们。我们看到，正是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明白耶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被你拣选，能够借着耶稣，能够认识神，能够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莫大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段时间，我们还会常常的遇到各样的挑战，我们自己身体的软弱，我们自己家人的身体的软弱，我们心里的疑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信心，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也在祷告，也在寻求，但是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天父，正是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求你啊，再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让我们正是眼睛常常的看到这位可以让风浪止息的耶稣，可以赦罪的耶稣，可以制服魔鬼的耶稣。让我们正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不会偏离我们的主。让我们正是我们的信心能够继续被你坚固，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可以靠着你度过每一天。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